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11月17号到11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海外综合。2010年温哥华地区法会成功召开。2010年11月14号，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举行。16位同修，包括数名西人同修，讲述了他们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不断向内找，精进实修的感人故事，分享了各自在不同的正实法的项目中怎样智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体会。在土耳其最大电视台介绍法轮功真相，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土耳其最大电视台 Show TV 自2010年10月14号起多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在其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中介绍法轮功，向观众现场演示法轮功功法，节目赢得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与此同时，学员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暴行的揭露，也使很多观众认清了中共政权的残暴本性。在前几期节目中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之后，法轮功学员于上周的节目中把话题转入了揭露中共血腥残酷的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使更多的土耳其民众了解并认清了中共恶魔的本来面目。据节目主持人透露，自从上个月法轮功学员应邀参与制作这个节目以来，该节目的收视率直线上升，而且每次节目播出后，电视台总是接到许多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有表示要学练法轮功的，有谴责中共暴行的，也有表达喜爱该节目并希望每期都能见到法轮功学员的。空姐因练法轮功被降级，澳航被责令恢复其职务。11月17号消息，澳洲航空公司被责令恢复空姐谢里登·根里奇在国际航班上的职务。2008年，根里奇因为信仰法轮功，被北京当局驱逐出境后，被澳航降级飞短程航班。据澳洲新闻网报道，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委员拉法埃利在裁决时表示，澳航对根里奇精神信仰限制的行为违反了澳洲和国际法律。他认为澳航无法确定北京所说的根里奇的罪过，因此不应该对他进行纪律处分。拉法埃利命令澳航恢复根里奇的长途飞行，并将再次开庭来裁定是否对他进行赔偿。彰化县议会通过据人权嫌犯入台议案。台湾彰化县议会11月17号在定期会中全数无异议通过提案，呼吁中央政府禁止人权重犯入台，各都市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这些人权恶棍。这也是继高雄市议会之后第二个通过这项议案的地方议会，表达不欢迎任何国际重罪嫌犯踏进彰化县。现今两岸经贸交流频繁，许多到访的中共官员因为参与中共迫害法轮功、违反国际人权，除了在海外遭到起诉之外，在访台期间也陆续遭到控告。国民党彰化县议员洪丽娜说，大陆那边如果有抵触到人权的问题，不只是法轮功的运动，抵触到人权的问题，我们是绝对的反对，这个立场是不变的。美国全球宗教自由报告，中共迫害法轮功受关注。美国国务院星期三11月17号发布2010年国际宗教自由度报告，对中国等八个国家的宗教自由现状表示担忧，将他们列入特别受关注国家。在对中国部分的描述中，美国国务院再次公布了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残酷迫害。 这份报告的中国部分还特别提到了中共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的打压，包括港府无正当理由拒绝给神韵艺术团的六位高技术制作人员发放演出签证，使香港的神韵演出被迫取消。
政界新知研究探索，政界2010未来科学文化讲座，观众称打开思维。由政界网主办的未来科学与文化讲座，今年已是第七年了，观众反响热烈，称打开许多思维。2010年11月20日，在台北市台湾大学明泰物理馆国际会议厅举办一整天的活动，针对五个领域：天人合一的生命教育，人与环境的新关系，艺术的成住坏灭，健康之药，品德教育校园扎根的实力分享，有专家学者发表专题演讲。人体还有看不到的身体，看不见的多维空间。宜兰大学位于台湾东北部生物机电系助理教授徐凯雄以立证说道，他指出，生而为人，除了多维的身体，还有很重要的心智、精神的部分，以及灵性的善恶标准与因果关系。徐凯雄强调天人合一的生命教育的重要，因为大陆虐待万物，所以天灾人祸频传。他认为人们应该珍惜自己，关怀他人，善待万物，才不会招引恶果。水一定要保持流动，现代水坝把水堵死，无法长期使用。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硕士邓博元表示，他说，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引水灌溉，顺应天人，四川成了天府之国。他另以太极吞之力来阐释环境与人的天人合一。一个旱涝不断的小村落，在精通天文地理的刘伯温重新设计布局后，此后600多年没再发生旱涝之灾。邓博士指出，以古为镜，可知兴替，要回归工业革命前的正统文化。先播映30分钟影片《艺术的成住坏灭》之后，巴黎第八大学造型艺术硕士周怡秀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其次是崇高精神，第三种层次是表现自我。美术一词的英文是 fine art， 他解释道，应该是创造精致美好的技艺，而技艺是有难度的，也就是有基本功的要求。周怡秀指出，美好的艺术不仅令人愉悦，而且令人向往光明，向往高尚的心灵境界。现代西方医疗治病，使用化学药物治病控制了一部分，其他部位受损，吃药一辈子只是控制现象，手术切除现象，使用疫苗，制作速度赶不上迫切的需要。上海同德堂国药号医师胡乃文剖析道，反观古代治病，使用天然的药物，物理的针灸刺激，调整人体和天地之不调，或是使用香囊防疫，培养正气，去除邪气，重德养生，邪气不侵，他强调着。尽管是一所明星国中，升学率高，但是学生打群架冲突事件层出不穷。透过不断的与学生、家长、教师沟通观念，并阐明做好事产生德，做坏事产生业的道理，引用李洪志先生的指导，以及用真善忍来建立品德教育的核心价值，加上克服很多困难与阻力，4年下来，前高雄市五福国中训导主任张素信
在2009年获得高雄市品格教育推动成果国中组第一名，得分95分。五场讲座结束之后，有20分钟给观众提问。一位观众说，今天听讲真是受益良多，打开很多微观的思维，希望也能到南部举办，加惠南部民众。一位学生家长问道，很多学校的美术教育都在往阴暗、怪异、变形这些方面教学生，而且越变异的越好，孩子为此感到痛苦。台北市建国高中美术老师周怡秀回答，现在儿童绘画班在教毕加索、梵谷这些现代派美术，这是普遍现象，但是只能和那些老师交流，因为他们除非有机缘去思索正统艺术，否则不太容易改变。像国王的新衣，有一天戳破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一位观众提到，他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长期失眠，他的父亲有去学打坐，但是导致神经错乱，是不是姿态不对？胡乃文回答，不是姿态问题，打坐需要配合心正，像刚才张素信报告提到的，做对的事情，说真话，与人为善，难忍能忍，有正的中心思想，打坐绝无问题。
心灵阳光，何须妄念起微尘，作者蓝月。红尘之内，忙忙碌碌，熙熙攘攘，满眼的诱惑，满心的向往，到底有多少想法能够实现，又有多少忠诚妄念灰飞烟灭。细数着那份失落的怅然，依然不忘执着的追寻，人生啊，究竟所为而来。记得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中，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唐瑞说，他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拿了天体物理的博士学位，娶了个漂亮的妻子，还在法拉盛开了一家很炫的海鲜酒楼。海丽就问他，然后呢？唐瑞无奈地说，然后就醒来喝了一杯咖啡。在两个主持人幽默的介绍下，引出了一个叫做黄粱梦的中国古典舞。舞蹈演的是在中国古代，一个白衣飘逸的年轻人一心想着读书做官，他在饭馆遇见一位道士，点化他修道，亲近修道还是功名利禄，年轻人再三权衡，最终放不下尘世的追求。于是道士施展法术，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金榜题名，红袍加身，还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正当百官朝贺，春风得意，欢畅淋漓之时，突然被人陷害，遭到满门敲斩。他左右求告，昔日登门若晤的拜访者们都摇头摆手，躲之不及。那边人头落地，这边书生也一觉醒来，慌乱之中摸摸脑袋，竟然还在。此时店小二刚刚把饭端上来，黄粱未熟的功夫便顿悟了世事无常，人生如梦，书生便跟着道士修道去了。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这样，做着各种各样的梦，有着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愿望，时而如万马奔腾，心潮汹涌，时而如天边的白云，疏忽万变，在各种观念的带动下奔波着，劳碌着，欢喜着，悲伤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亦或一生又一生的轮转着。唐代诗人张乔留下了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诗句，劳生无了日，妄念起微尘，不是真如理，何门尽此身，表达了一种对人生的意义的思索与觉悟。佛家讲三千大千世界，一粒沙里都有像人类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在更大的宇宙范围来看，我们地球也不过是无垠广宇中的一粒尘埃。不论人如何看重眼前的利益，站在更高远的意境来看，不过是尘埃中的尘埃罢了。 人究竟为什么而活在这个世上，如何能够解脱，哪里是归途，何处是彼岸，确实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的思考了。
人生感悟，人是一种美好的境界，作者静一。有人说忍字心头一把刀，我却体会到忍是一种美好的境界。记得神韵晚会里有一个忍辱济世的节目，讲的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和尚救了一个想要跳崖寻死的女子，女子把私生子交给和尚抚养。一时间人们都误认为这个孩子是和尚的，和尚被包围在人们的指指点点与攻击责难中，却没有解释，他忍辱负重，默默地将孩子抚养长大。几年后，孩子的父亲考中状元，夫妻二人接回孩子，当众解开了这个隐藏多年的秘密。人们清醒了，有的开始自责，而和尚则在一片光芒中作化圆满。那一刻，山川大地为之震动，这就是忍带给人的境界的升华吧。前些天莫名其妙地受到一些冤枉，我当时一念得赶快找相关的人解释清楚，这件事一点都不怨我，转念又一想，修炼人得忍啊，我为什么动心呢？不就是怕自己的名誉受到损毁吗？怕影响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说到底还是为了一个私。如果我不去解释，这件事情本已结束了，就会一直这样平静下去。如果我去解释，一定会触动别人，引起不大不小的波动，似乎也没什么必要。况且把责任推卸给我的人，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与发泄对我的不满。我相信将来他一定会认识到，但是我现在说出来，就会对他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放弃了想要解释清楚的想法，不怨不辩。修炼人应该是为他的，凡是为别人着想，当放下了自我，完全为别人好的那一刻，你会马上从狭小的角落里钻出来，融入一片无影的广宇，善念化开了所有的羁绊与束缚，心与空无融在一起，什么都没有却全部拥有，开阔而明朗，清爽而怡然，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受啊。这时我对真善忍的忍又有了一层更深的体悟，它包含着无私无我的高远，波澜不惊的壮阔，有坦然淡定的包容，有厚德载物的承担，还有许许多多我还不能完全体会的玄妙。忍真的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境界。
生命的心律，作者清河。两年前我从中共的监狱出来，一位朋友来看我，送了我一本书《酒瓶》，我顺手翻开，一下被书中闻所未闻的新颖视觉吸引。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 太精彩太精辟了，我们的民族有救了。分享普天下的中国人都来分享这本书带给心灵的震撼。可是被中共严密控制资讯的大陆，人们想看到这本书几乎不可能。我从网上下了九瓶电子书，决定用网络邮箱寄给素不相识的同胞。那段时间每天从网上搜索邮箱寄送酒瓶，心愿也真的在一点点的实现。我的信箱时常收到陌生朋友的真诚感谢。一次从网上收到清华大学某学院近30名教授的邮箱，我把酒瓶发给他们，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说一定拜读。从网上看到世人读酒瓶的感想，肺腑之言令人共鸣。我们全家人通过读了大纪元系列社论酒瓶，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有人这样系统谈出了恶党的邪教本质，说出了以前没人敢说的话。我们全家人从心里感到震撼。酒瓶就像九颗原子弹一样，这么一爆炸，在全人类的思想中波及开来，那个力量就能把中共从中国人的心中彻底驱除，这是必然的。我们全家三口人正式声明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坚决抹去强加于我们的邪恶受记。苏醒的良知渴望摆脱中共邪灵的桎梏，三退声明如势不可挡的大潮被中华儿女掀起。虽然受中共毒害的大陆仍像肃杀冰封的严冬，却挡不住觉醒的生命似春天的新绿喷薄而出。
珍贵回忆，回忆师父莅临齐齐哈尔市传法。齐齐哈尔市坐落在松嫩平原上，这里世代繁衍生息着淳朴高大侠义豪放的人民。齐齐哈尔市过去叫做老卜奎，美丽的杂龙乡是候鸟丹鹤顶栖息的湿地，因而齐齐哈尔市也称作鹤城鹤乡。丹顶鹤也叫仙鹤，它使人联想到华夏古老的修炼文化，联想到得道成仙乘鹤而去的修道之人。不知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以及这片土地上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与法轮大法有着怎样的因缘。李洪志老师曾于1993年7月16日来齐市传法，很多人有幸亲自聆听了李老师的讲法。李洪志老师当年来齐市传法时，下榻于五一宾馆的301房间。李老师身着白色衬衫，显得干净清爽，每每要求服务员打开房间时总是客气而简单地说，麻烦你把我房间打开。宾馆的服务员都觉得这位气功大师伟岸气质非凡，一定是位高人。可是这位高人对每个人又都那样和蔼平易近人。五一宾馆距离李老师传法的电业文化宫和龙沙公园都很近，李老师早晨常到龙沙公园走走。一天李老师在公园散步时，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李老师上前问道，这孩子怎么了？妇女答道，瘫痪了。李老师说，你把他放下。妇女说，他瘫痪了。李老师又说，你把他放下吧。妇女把孩子放下了，李老师给他动了两下，孩子就站起来了。很多人一下子都围了上来，惊讶地说，站起来了，站起来了。那个妇女激动地说，这不是神仙吗？我得谢谢他。回头刚要说谢谢，一看那位恩人已经走了。齐齐哈尔的人都知道，在龙沙公园2号门门前经常能看到一位拔牙卖药的南方人，他药摊上的那一堆牙像小山一样高。李老师在转法轮第7讲中对此有所论述。我在齐齐哈尔办班时，看到街上摆摊的有一个人给人拔牙，一看这人就是南方来的，不像东北人的装束，来者不拒，谁来他都给拔，牙拔出那么一堆来。 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我们现代从西方学的科学不一样，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能带来另外一种状态，所以不能用我们现在这种认识方法去认识中国古代的科技。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是针对着人体、生命、宇宙直接奔这个东西去研究的，所以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转法轮。李老师当年在启示传法时，曾打出很多法轮寻找有缘人，讲法班还未开班，一名学员就感到法轮在身体上旋转，当聆听李老师讲法时才恍然明白。李老师还亲自为启示建立辅导站练功点，讲法班结束时，李老师不让学员们去火车站送行，学员们只好在定有文化宫门外的必经之路等待师父走过和师父告别，大家都眼含泪水，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目送师父一行人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至今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修者上亿，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身心得到净化与升华。可是这样的高德大法却在中国大陆一地遭到从古至今最残酷的迫害。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嫉妒和私利，公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打压。99年6月10日，江泽民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的，相当于当年文革小组的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在各地实施其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致使齐齐哈尔地区数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众多修炼人被非法判刑、劳教、流离失所，无数家庭妻离子散，而且各监狱劳教所与齐士第一医院勾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后粉饰灭迹。然而真理不会因为强权和暴力而失色，法轮大法信仰者没有被谎言所蒙蔽，也没有被酷刑虐杀所压垮。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暴政，始终以坚不可摧的正信与超常的意志，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坚忍不屈的意志光照天地，也用血和泪谱写了捍卫真理的历史篇章。如今法轮功高德大法获得各国褒奖已超过3000多项，法轮功书籍已翻译成30多种语言文字，发行世界各地，真善忍精神超越种族国界，受到普世的赞誉。
三退见闻，大法弟子整理。老汉跪接护身符要学功，两位老年妇女大法弟子经常一起去乡下到地里讲真相。一次，一对农村老两口正在地里摘枸杞，他们就过去讲真相，讲到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老两口说，听过真相就是不知道怎么退，那你们就给我们退了吧，于是就给起了化名，做了三退。当时看到老两口这么明白真相又三退了，要送老两口护身符，一摸衣服兜里刚好没有了，老两口告诉他们住址，大法弟子说一定给你送去。当大法弟子到老两口家送护身符时，老汉感动得双膝跪下，双手合掌举过头顶接过护身符，说大法弟子为救人这么老远还专程来送护身符，真是大好人，你们能给我大法书看吗？我也要学功，给我们也退了吧。一位大法弟子外出讲真相，在路上遇到一位小伙子，胳膊打着石膏，膀子上挎着沙袋，愁眉苦脸的在外转悠，忙走过去问怎么了。小伙子在建筑工地打工，摔下来把胳膊摔坏了，打上石膏正疼呢。今天是第四天，大法弟子说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三退才能保平安，常念大法好才能遇难成祥。小伙说那就把我的团退了。第七天，大法弟子又经过这里，小伙坐在拖拉机上和四五个同伴正要出去打工，胳膊上的石膏早不见了，看到大法弟子大声喊，伙计们赶快看， 就是他给我讲三退大法好的，你们也赶快退了吧。几个人赶忙对大法弟子说，给我们退了吧。默默的眼神，年轻的某某曾在寺610干临时工时做了坏事，遭了恶报，成了植物人，不能说话自理，亲戚朋友都不愿接近他。一位大法弟子讲，我们不救他谁救他啊，于是买了鸡蛋就堂堂正正的去他家中看他，刚好他自己在家，他不能说话也不能动，看到大法弟子带来鸡蛋，知道是来看望他，流露出感激的眼神。大法弟子就耐心细致地讲真相，当问到他是否三退时，他点了头，意思表示同意。现在他已能说一言半语，每当他的家人带他外出看病，遇到那位大法弟子时，他都专注着默默看着，不住地点头。
灵狐主无心独无主乎，作者秦如初。许衡字仲平，号吕斋，河内人，宋元之际的学者，信奉程朱理学，并大力宣传，著有《鲁斋集》等。许衡少年时，曾在一个夏天的中午挥汗如雨地赶路，口中干渴难忍，这时见到路旁有一棵梨树，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甜的梨，许多人争相摘取吃梨解渴。许衡独自端坐在树下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摘梨吃，他说这梨不是自家的东西，不能取用。那人又对他说，现在正值乱世，这梨没有主人。许衡答道，梨无主，无心独无主乎，意思就是说梨没有主人，我的心难道也没有主人吗？
历史故事，清代教子轶事素哲，史鉴整理。王匡庐，教子，王禹赤，字匡庐，家居，不督促子弟学习八股文，子弟学诗学古文，各随其意。有的亲朋规劝他，孩子们幸而早会，为何不令他们全力钻研科举，反而学这些没用的东西？王匡庐怡然答道，你不要说了，那些埋头猎取功名利禄的孩子，有几个是明心物？韩旭廷，教子，韩世生，字旭廷，刑部尚书韩丰的父亲。韩旭廷曾经在北京王府讲经学，道德名声卓著，40岁气如冠，云游四方。韩旭廷曾对人说，天下事见多了，未尝有骄横自满而不败的，因此自己谦虚退让，即使对仆人老妈子也和颜悦色。儿子韩丰后来担任封疆大吏，韩旭廷却朴素如故。韩旭廷曾经写信对韩丰说，我今年秋收颇丰，所种粮食颇足以酿酒，我又写字卖文，颇足以谋生，还有多余，不需要你操心。你的养廉银算起来养妻子儿女还绰绰有余，千万不要贪图分外钱财，让我这风烛残年的70岁老翁被连累。韩丰谨守父教，所以始终恭敬谨慎，受到嘉庆帝之誉，屡登高位，人们赞赏韩旭廷教子有方。韩旭廷老年云游河北、广东、江苏、浙江，身板越来越清健，犹如30-40岁的人。80岁大寿时，嘉庆帝赐匾金奖他，两年后无疾而终。郑板桥，教子，郑板桥曾经训诫他的儿子，千万不要学那种读书人，一捧起书本就想着中举中进士，一做官就想着如何赚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很多田产，如果不能发达，就在乡里行恶，小头锐面坚不可挡。又说，新招来的佃户必须待之以礼，他叫我主人，我就该叫他客户，主客本是相互礼待之意。又说，古代一个人分给100亩地，你如果再多求，就是占有别人的产业，穷人将何以立足呢？陈太夫人，叫望平真，望平真12岁丧父，家道中落，
母亲程太夫人抚养他长大。有一年闹饥荒，母子俩每天吃一餐，有时整天饿肚子。程太夫人始终不肯叫别人知道，说我不是以贫为耻，而是以言贫为耻。你跟别人诉苦，别人就会怀疑你有求于人，所以我不想叫别人知道。除夕那天家中无米，陈太夫人派仆人到城外讨脱欠很久的珠子。天黑仆人空手回来，陈太夫人和汪平珍各自喝杯茶，尝几根咸菜就睡觉了。等汪平珍显贵后，言辞俊色，正气凛然，一举一动必定遵循礼法，朝廷官员见了没有不肃然起敬的。汪廷珍自己说，平生历届为人刻薄，凡是遇到贪污冒功、言媚阿谀等事，就不忍心做，这都是遵守母亲的教诲。即清代类钞，
特殊的钱币都有收藏价值。作者古光。北宋大将狄青一次要打一恶仗，出师前狄青与军士和随从人员来到一个寺庙中，狄青跪在佛像面前说道，请神佛保佑我在此战役中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果能如我愿，我把这100个铜钱抛起后落地时落得正面，我今必胜。军士听了此话，当时慌忙跪在狄青面前说，将军此事万万不可行，请您三思。狄青说，武艺已绝，请军师勿扰，神佛定能助之佑之。说罢就将100个铜钱抛向空中，落地后果真个个正面朝上，所有在场将士无不称奇。狄青令人把这100个铜钱用铁罩罩上，并且告诫主持与方丈说，任何人都不准动这铁罩铜钱，等我凯旋而归时再做处理。此事也大大的鼓舞了将士们的气势，这一仗果然大获全胜而归。回来后，狄青取着100个铜钱时告诉军士说，这是我特制的100个铜钱，两面都是正面，没有背面，这100个铜钱就是当今的真品了，很高的收藏价值。唐朝武则天当政年间，有一位制造铜钱的工匠无意中把一个制造铜钱的模子弄坏了一个角，当时吓坏了。武则天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治罪这位工匠，武则天说，就用它来印制一批钱，给后人留下一个历史见证吧。所以这一批钱币也是当今的真品，也很有收藏价值。在当今中国也有一种特殊的钱币在流通着，不知人们可注意到没有，就是钱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趋吉避凶、把命保等等字样的钱币。此钱币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上的珍品，更有收藏的价值。您同意我的观点吗？
从苦行老僧陈斌说起。作者史倩。陈斌清代清官，康熙33年中进士，随即回乡讲学，足迹未尝踏入宫门找关系，5年后才被授为知县。陈斌经常说，贪不在多，贪污一二分份钱便如贪污1000,000,000。清代官员有加征火耗的福利，加派的银两名义上是熔炼时被炉火耗掉了，实际上是官员的补贴和办公费用。陈斌在福建、台湾、四川、湖南等地辗转为官20年，所到之处都禁止加派火耗。陈斌因此生活非常清苦，20年为官都是孤身一人上任，不带家属，不请师爷。他儿子长大了，却无法见父亲一面，因为陈斌任职地与家乡相隔几千里远，全家出不起路费。陈斌只有一两个随从，官府厨房里天天做的是蔬菜，生活清苦到一般官员不堪忍受的地步，陈斌却安贫乐道，终身不改志向。康熙帝说，这真是苦行老僧啊。陈斌病逝于任上，遗嘱将归自己花，却没动用的供上余银13,000余两捐作西征军费，不留给家属。
康熙帝下令将10000两充军饷，其余的留给陈斌儿子做安葬费。陈斌这样大公无私的清官，若出现在中共统治下，中共一定会大肆鼓吹他是党教育出来的活雷锋，是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的先进典型。似乎没有中共党魁，就除不了陈斌这样的人物。可惜陈斌是用传统道德武装头脑的封建士大夫，是被中共批判谩骂几十年的孔老二的学生，与自吹先进的中共没有任何关系。古代东方有程朱理学，西方有新教伦理，很多信教的人生活非常清苦，陈斌只是其中之一，但这是有信仰的人自愿的，与中共用批斗强迫人们吃苦，把苦怕了的中国人能吃苦奉献当成治国的攻击来吹嘘截然不同。协党统治几十年，人们可以发现，凡是清官好官都是接受过传统道德观念熏陶，心中还有道德根底的人，他们被中共迷惑只不过是中共给自己披上了道德的外衣。中共也知道清官好官心里真正认同的是道德而不是中共，因此历次运动中对他们横加整肃，协党要利用你时说你是党培养出来的清官好官，给你优秀党员干部的称号，协党要整你时就翻脸说你是右倾右派反党反动，昔日人见人夸的清官好官转眼就变成人人躲避的刑满卸教人员，不但在黑窝里被迫自清自贱认罪认错，释放之后还要终身感激管教书记居高临下的教诲，党恩宽大，今后夹紧尾巴做人，你们思想再怎么改造也不如我们的思想红彤彤。一个立志做清官好官心灵高贵的人，居然要被人渣小丑荒唐的所谓转化，所谓改造思想，可归操守被残忍践踏的一钱不值。这种精神耻辱触及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心灵。而1949年后，中共系统灌输出来的思想中没有多少封建残余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他们是比老一辈清廉了呢，还是比老一辈贪腐了呢？为什么那些血统纯正的马列子孙就过不了东方传统的道学家、西方传统的清教徒一般的生活了呢？人们发现许多红色接班人劣迹斑斑，青少年时代忙着当红卫兵，高喊口号高舞皮鞭，享受打死老师打死黑五类的特权，年纪大了忙着出国下海步入仕途，享受升官发财的特权，昔日声嘶力竭的阶级斗争口号被抛到九霄云外，今日先富起来六四开枪有理等理论又粉墨登场，攫取特权维护特权的实质却一点没变，中共的道德外衣被自己撕得粉碎。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共产协党一开始就是不道德的，伪善的外衣底下是道德极其败坏的真面目，被共产党徒奉若神明的马克思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大量手稿被共产党秘而不宣，因为其中表达的理念并不像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一生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大约600万法郎，还垂涎家族遗产，给恩格斯写信说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爱了，恩格斯回复说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然而在他们的通信中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找不到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片言之语。马克思假装为无产阶级作战， 却称无产阶级民众是蠢蛋、恶棍、屁股。马克思给黑人贴上白痴标签，并经常使用侮辱性词“黑鬼”。谩骂政敌说，除非他老妈或祖母跟黑鬼杂交过。马克思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是小贩，革命不会在乎他毁掉的人命，才弱小而不能主宰新的生存形式的阶级和种族必须被击败。马克思拥护北美奴隶制，说没有了奴隶制，你会得到混乱，现代商业和文明的彻底崩溃。马克思支持鸦片战争侵略中国，说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马克思创造剩余价值论，号召穷人起来反剥削，终其一生见梅妇女仆海伦一文工资，还强迫海伦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生育，恩格斯只好替马克思顶缸，临终时捅出了这个秘密：共产邪党表里不一，欺世盗名，从教父马克思就开始了。共产邪党宣扬所谓关心穷人，其实只是为了欺骗人们信奉共产邪教，煽动穷人起来造反，为邪党打天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神不会放过作恶多端的中共邪党和狼狈为奸的邪恶党徒，神也不会不给因善良而被共产邪教欺骗的人们一个机会。天意在解体中共，灭亡中共，天意在叫人们认清中共，退出中共。大江东去，大浪淘沙，在浩荡历史大潮中，希望中华百姓都能顺天意而行，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